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圣经神学》。从正面角度来看，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正确地解释圣经，知道如何去读经，保护教会免于假教训的伤害，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讲道的驱动力，使我们通过整本圣经更明白和默想福音，同时呢，也是合乎圣经的辅导的帮手，是合一看待教会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基础。那讲了这么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的理由。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圣经神学这门学科，首先呢，我们要先给圣经神学下定义。圣经神学是学习如何将圣经看作由神作为作者而写成的完整故事，它的高峰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指向基督。圣经神学是阅读圣经的一种方法，是一种释经法。路加福音24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他的两个门徒，他给他们上了一堂圣经神学的速成课。在26到27节，经文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之后，他们如今明白了旧约真正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门徒要奉他的名向万邦传扬悔改和赦罪的道。那这个例子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是如何运用道与福音这两个词的。如果我说神的道，我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彼得前书1章23节说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否意味着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因为通读整本圣经而重生的呢？是指整个39卷旧约经卷以及当时已经写成的新约吗？不是的。那你的神的道就是福音真道，因为福音概述了整本圣经的信息，也就是基督必须死复活带来赦免，是整本圣经的总结。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也是清楚聚焦圣经所启示的这福音之道。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刚才我说过，圣经神学是阅读圣经的一种方法， 可以明白如何读经，让圣经各个部分都联系到基督。他开我们的心窍，就像去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让我们可以看见整本圣经是如何指向耶稣的。这不是说我们在每段经文当中可以随随便便就联系到耶稣，这意味着我们要按每段经文本身的表达来密切留意，然后呢，观察每段经文如何与无数个主题中的某个相关，然后追溯这个主题，就像追溯一条支流一样，直到看见这条支流如何汇入大海，又如何流入海洋，或者是整本圣经的大叙事。这样讲呢，比较概括和抽象，但以后会不断地运用到这个原则，并且有许多的实例，大家就会越来越理解，也可以进一步地去应用。圣经神学是尝试将基督教的圣经当作整体，传讲一个整体的故事。关键词是故事和基督教的，关键在于传讲一个故事，而那是基督教的故事，因为它全是关于基督的。所以，什么是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是学习如何将圣经看作由一位神圣作者写成的完整故事，它的高峰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作为的一门学科。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指向基督。现在呢，我们要给出一个主要的前提与假设。我们阅读某些内容，通常取决于内容所对应的文学特征本身。如果你拿起一份报纸，你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阅读新闻故事，你读一则新闻是和你读小说、读贺卡或者产品说明书是不同的，对不对？所有这些都是不同的文学题材，所以针对你要读的东西有不同的规则。圣经神学如此重要，因为与圣经的本质有关。圣经是怎样一本书呢？以至于我们要通过圣经神学的方式来读经是如此重要。我们要切记，这本圣经许多人类作者背后是一位作者，他有一个目的和中心主题。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来读经，最显然的就是那些不把圣经看作神默示话语的人，他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读圣经。但是我们却要以这种方式来研读圣经神学，因为神以及他如何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而言，我们有一些特定的前设。首先，第一个，神的话语是由人写成的。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注意，经文里所指的先知呢，是人。当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人类的语言，并反映出所处的文化，而且圣经的作者们并不是都说同一种语言，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政权下，不是的。圣经是人所写的书，要理解里面的内容，我们必须了解语言，了解文化和作者背景等内容的多样性。那这是第一个前设。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话是由神写成的。圣经中不只有多样性，因为它是神写成的，所以呢也有一致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有关默示的教义， 这个教义不是说神他撤掉人类作者的思想和个性，像使用键盘一样操控他们，不是的，而是说圣经本身是圣灵在人类作者身上主权的做工而产生的。圣经是神的自我启示，圣经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尽管圣经有许多人类作者，但是经文背后呢，却有一位神圣的作者，一个思想和一个旨意。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要寻找圣经宏大叙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人类作者在写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许并不能看见全貌，但是这位神圣的作者能够并且确实看见整个的故事，并且写下这些内容，让各个部分都联系在一起。第三点，神在历史当中启示他自己。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是历史中的客观事件，它不仅启示有关神和拯救的信息，它们也确实在历史当中发生了，特别是这些历史事件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因此呢，圣经不仅仅是由人类讲述的有关神拯救的故事，而是由神发起并解释的有关神自己的戏剧，是一场历史当中发生的展示与讲述的进程。如此，我们也称圣经神学为救赎历史。它并非违背真实的历史，而是经过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聚焦于独特的事件，讲述神拯救他百姓的故事。也就是说，神在历史当中启示他自己，这是第三个前设。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神在叙事中启示他自己。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最好被看作一个大的叙事或单个故事，一个有关君王、有关国度以及君王与他百姓之间关系的故事。这是一个囊括我们在内的故事，这不只是一个鼓舞我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包含我们的故事，我们身在其中。所以我们不仅诠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诠释了我们，告诉我们自己的身份以及真正的实在是什么。第五个前设，神在信息当中启示他自己。所以圣经呈现了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也呈现给我们信息。圣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对我们今生和永远的命运有激动人心的含义，它是非常实际的。不要以为圣经神学只是针对历史和文学爱好者的，如果它包含了我们的今生和永世，那么它也一定会影响我们今天如何去生活。神在基督里启示他自己，神的救赎作为的故事有一个高峰，就是耶稣的位格和作为，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和中心。亲爱的朋友，当我现在谈到圣经神学这个词，我猜大多数人不会把它看作是这样一门学科，也就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完整的故事来阅读，它的中心是基督，可能很多人不会。相反的呢，很多人认为圣经神学只不过是合乎圣经的神学以及圣经的源头，以圣经为源头，而这恰恰是我们通常称为系统神学的范畴，这就是将圣经的真理系统性的表达出来，为了让你对圣经神学有更清晰的认识。我要简单谈一谈系统神学。那么什么是系统神学呢？首先，系统神学尝试以有序的综合的方式，对整本圣经针对任何特定主题的教导进行总结或者分类。系统神学并不关注故事的主线，而是关注概要式的命题。圣经如何教导有关神，也就是神论，圣经如何教导人， 也就是人论，圣经如何教导罪、拯救、天堂和地狱、夫妻与家庭、政治等等，在真理与错谬、正统与异端之间划定界限。系统神学追求将圣经教导的总结以精确严格的教义形成明确表达，来定义真理与错谬、正统与异端。系统神学力图做出规范性的命题宣告。最后呢，系统神学不但总结、整理与定义，系统神学也力图将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两者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都是以圣经为权威。但是圣经神学的规范原则是历史性的，它追踪启示的发展。系统神学呢，它规范原则是主题式的、逻辑性的、层次分明的。比如说，我们如何理解神三个位格和一个本质之间的关系，我们罪的教义与拯救的教义的联系是什么，出发点也不同。圣经神学力图按照圣经自身呈现的方式来描述圣经的教导，系统神学呢，尝试与我们的文化有意识地进行互动、总结、重新表达圣经的教导，这就是出发点。那么给予呢，圣经神学使我们浸泡在圣经的故事情节当中，系统神学将圣经的世界观总结成教义与伦理，他们二者之间是互相的、彼此互助的。为什么圣经神学很重要呢？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圣经神学？为什么学习它很重要？当然我们下一课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呢，现在会给出简短的回答，帮助我们正确的阅读圣经，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信心与生活。下面这个例子与我们今天一开始提的那个问题有关。比如我们回看旧约的应许，当我们顺服律法，就会生养众多，有好的收成、财富和兴旺。我们是否应该将那些应许也应用到我们身上？那得看你怎么把圣经整体情节连在一块儿。我们是否应该期待历史会渐渐变好，而我们的艺术、建筑、对公益的寻求和邻舍相爱等等的善功会实际上促进末世的来到？这也取决于你对圣经整体的把握。最后呢，我们应该如何讲道和辅导？道德主义式的、疗伤式的、一味强调得胜，还是说要以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为中心？而这再一次取决于你如何将圣经整体联系在一起。简单来说，对于认识和如何阅读圣经以及信仰的内容，包括如何活出信仰，圣经神学都是至关重要的。愿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门宝贵的课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圣经神学。其实呢，你们应该还有印象，对不对？就是我们在上一个系列课程叫研经指引。
嗯嗯。
那在研经指引当中，我们就提到过圣经神学。
对
对。
不过当时呢，我们就是相当于简略的来提到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那今天呢，我们开启的这个新的系列课程，就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圣经神学上。今天我们就开启第一讲，什么是 圣经神学。那学了这一讲之后，我们对圣经神学会不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更立体的了解呢？
嗯，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就很清晰地明白到，圣经神学就是怎么样把圣经看作由神的作为，就是写成的整个完整的故事。
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经神学是一种阅读圣经的方式。
对，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吧。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容易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读圣经，但是其实圣经神学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的一个读圣经的方法。
嗯，对，非常同意。圣经神学它是阅读圣经的一种方法嘛，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读圣经，就是让圣经的各个部分都联系到基督上面，开我们的心窍啊，就是让我们看见整本圣经它是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的。就是它好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一样。
对，
就是这个框架就在这里了，然后你如果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去阅读圣经的话，那就不会走偏。
对对，喜乐跟思雨讲的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近年来啊，在中国的很多教会，尤其是牧者更多去注重圣经神学的时候，讲道会更加的造就人的。比方说从旧约传讲基督，我们在传讲旧约的时候，旧约它究竟在讲什么？它在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吗？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故事，仿佛离我们很遥远吗？但是呢，他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他们在进行一个宏大的叙事。这个叙事是指向基督的。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有分享到，圣经神学就好像我们站在一个高处看到一个整个画面。
对，
对，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整全。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圣经神学，这样的话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比较
狭隘的。
对，比较狭隘的。
比较狭隘，比较片面。
对，我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疑问了，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并不是说每一句每一段都可以跟基督这个话题直接的连起来。
对对。
那在我们读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样去应用呢？我有一个思考啊，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啊。但是并不是每一段都可以这样。比如说我的这一句，或者是这一段经文，它看起来好像是跟这个大的主题没有关系。那怎么联系起来呢？那是不是可以尝试，就是说因为它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嘛，就是先把这一段的这个主题跟这一章的一个主题联系上，然后再把这一章的一个主题跟这卷书的一个主题联系上，然后这卷书的大的一个主题，基本上都会跟这个关于基督的这个大的主题是有关系的。
我想尝试理解一下
喜乐的问题，对吧？
对，
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哈，就是从一个小的主题，然后慢慢扩大到另外一个小的主题，然后再扩大到一个比较大的主题，然后再联系到整本圣经，这样去理解，可能会更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或者这一节的经文。
对，
但只是拿出来去理解这节经文的话，可能就会我们理解的还是有片面的。
对对，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有小的主题联系到大的一个主题，这样相关联上。
对，这样理解是没问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传讲的或者说我们阅读的查考的某一段经文呢，其实有的时候人们会有类似于喜乐这个疑问，就是是不是每一句每一段都能够直接的指向基督呢？其实是很难的。
对，
如果我们读大卫的故事，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基督的预表，
对，
对吧？
嗯，
我们读约拿的故事，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最后被吐出来，他预表的基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逾越节，我们知道他将来预表的基督，但是是不是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够找到这样清晰的连接呢？是很难的。
对，
类似于喜乐那个方式是很好的，我们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知道它的框架在那里。我当前读的这一段，它在这个框架里面是哪一块？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玩拼图嘛，
嗯，
这个拼图它究竟是在这哪一块？我们知道它的定位是有助于我们朝向基督的，这是一个方向。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方向，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经文的解读、解释和理解是容易偏差的。就是这段经文它在整个拼图里面属于哪一块，我不要脱离这个拼图就可以了。
嗯，对，
是的。
好，那讲到今天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圣经的本质。关于圣经的本质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理解。虽然我们说第一，神的话是由人写成的，但是他也、
是神写成的。
对对，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有的时候究竟是人还是神，但是这一点我们应该没有疑问了，对不对？
嗯，对。其实要了解由不同的人写成，他可能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他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所以要理解当时代的一个作者啊，他身处的一个环境啊等等，但是他们背后有同一位作者，就是圣灵嘛。他们这些圣经的话都是由圣灵感动他们写出来的。
对，背后的这位圣灵他引导每一位作者在当时的他的处境下写下来的圣经是由神来主导的。
是。那我们以后读圣经会不会更加的珍惜眼前的这本圣经？是，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也特别感谢思雨刚才一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圣经神学它是一种读经研经的一种方式，盼望我们更好的去珍惜圣经，也能更好的去明白圣经。求神带领我们这新的系列课程的学习。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莫提别